好，我们欢迎大家到这堂城市组织学。这是接着上一次第二个部分。上一次我们看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月以前吧，我们看的那个录像，就是关于那个师母他谈到人死后会去哪里的这个故事。那他讲到呢，是完全偏重在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拉萨路的那个故事。那我们今天会更。把我们的眼光更广大的来看，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人死后会去哪里？事实上，因为没有人，就像主耶稣讲的，没有人死了以后又回来告诉你们，到底这个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即使在现在的很多书出了很多的书啊、电影啊，告诉你说死了之后人的世界是什么，那有些是假的，有些不知道。所以呢，最准的。最好的消息呢，还是自己从圣经里面去看神怎么说这件事情，才是最准、最可靠的。那，我们只有在圣经里面找到的这些东西呢，才是真实的资料。但是，圣经里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蛮少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只有从这些极少的资料里面去看。到底这个死后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所以这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想，我们对这个都很，每个人都希望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就像人家说的"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呢？还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这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想我们信神的人啊，我们的世界跟一般人。不信神的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还是继续念哈。我们那个麦克风有吗？我们还是从，我们从黎明好了，你帮我们念。有。这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的，在
Hello。
拉萨路的故事，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这是第一个故事，我们会从几个故事里
Hello。
面来看这件事情。好，
好，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身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好，下一个。
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
沾
沾
点
点
水。
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
好的，
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好，
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越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好的，基本上这个故事我们都蛮熟悉的哈。然后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事实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主耶稣他讲的一个比喻，他并没有说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比喻所发生的事情，我想主耶稣可能将近应该是没有错的。所以呢，很多的人就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来解释死了以后，那我们也是一样用这个比喻来解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死后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拉萨路去的地方，是在主耶稣在神的怀抱里；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叫做阴间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财主他在阴间的地方呢，他是非常的痛苦。然后拉萨路呢，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是享受他的与神同在，所以可以看见说，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描述到人死后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阴间，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这两个地方之间呢，有一个深渊隔阂在那边，你是没有办法从这边到那边去的。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希望，所以那个财主就是希望。能够也许派一个人去告诉这个财主的兄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他们不再做他们原本的事。所以这边从这边可以看见，看见一个阴间，我们对这个人死后的一个勾画，这个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哎，有一个阴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那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哈，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先有这两个一个。这两个观念的之后，我们再慢慢把这个观念扩大。我们看第二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这个就是主耶稣的事情。好，我们下一位。
OK，39。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个受刑的，还不怕审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好，谢谢。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是主耶稣跟那两个定他犯人的一个对话哈。然后呢，这边告诉他们说，有一个犯人呢，他当然就是在讥笑耶稣；另外一个犯人呢，他就比较谦卑。那主耶稣就说呢，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主耶稣对他说，在4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又讲到了另外一个字，主耶稣没有说你要同我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他说他用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乐园里。那乐园和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不是同样一件事呢？我们现在还不太晓得。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之后到了乐园里，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保罗的经历。下面是。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哦，你看，这边再一次提到乐园啊，还是用乐园，这是谁说？这是保罗说的话。所以保罗呢，还是又提到说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圣经里面又一次提到一个乐园，那这个乐园跟主耶稣讲的乐园应该就是一样的一个乐园。好，我们再往下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特别保罗他提到了这些事情哈，下面。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他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起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上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欢号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须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的，谢谢。这里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表示说是保罗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提到的事情。那保罗怎么知道呢？旧约里面好像也没写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特别给保罗的启示。那他在里面呢，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不愿你们不知道，因为真是没有人知道这未来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的，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是说在主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神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那什么意思呢？怎么叫做一同带来呢？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这活的人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的之先，就是说睡了的人，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了的人，会优先的来到神的主耶稣那边去。然后呢，这是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这边继续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所以当主从天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就在那个时候，将来我们不去晓得什么时候，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要降临，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神的号吹响，然后主耶稣降临，还有天使长和呼叫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呢，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这边讲到了一个复活，所以这个我们先头没有提到这个观念，我们先头只提到，哦，有一个亚伯拉罕的怀里有一个阴间或是在乐园，那这亚伯拉罕的怀里应该就是乐园。然后这边就讲到另外一件事，这就讲到了什么事呢？讲到复活的事。因为在阴间里面或者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或者在乐园里面还没有讲到复活，这边是讲到只有当主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当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那时候要复活。所以复活是后来要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说如果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还活着还没有死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所以在那个时候，不论你是从今死了的，或者说你已经是那时候正好还是活着的人，都要被跟主耶稣一同提到云里，就是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复活之后就要永远的与主同在了。OK， 所以我们已经从死了之后到复活了，中间这一段呢，我们继续看哈。灵前十五章，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着，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间眨眼之间，号筒
末次吹响
的时候，因号筒
要
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这时营上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好，谢谢。我们在前面这一章，在帖撒罗尼迦，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这是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他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我把一件奥秘的事，这原本都是奥秘，没有人知道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呢？在一霎时，那个时候是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一章，不是告诉我们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神的号要吹响吗？然后呢，到了第临前十五章告诉我们说，就在那号筒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所以他更深入的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哈？这时候呢，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就是说我们原本必朽坏的呢，在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变成不朽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复活。那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就是当我们复活之后呢，这必死的变成了不死的，又如经上所指，死被得胜啊，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这个临前第十五章，他讲到的跟前面的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同样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说都在号筒吹响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的号筒，哎，好像有，对，启示录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里面。也是 深刻的描写在那一刹那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继续。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好，我看还有继续。对对，这是另外一个，对不起，这是另外一个。对，我们回到这里。所以这边呢，这前面这三个部分的经节就仍然是描写到这边特别告诉我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然后就是说这个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然后到了第七号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的吹号的声音，就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声音，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永远。然后这时候呢，天上有24位长老就在那边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所以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主耶稣要降临，从天降临，然后我们要复活。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是第一次的复活。我们再请下面是轮到谁？
我又看见几座宝座，那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所斩者的灵魂，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个复活要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的， 我们可以来更仔细看一下哈，这边特别讲到头一次的复活，这头一次的复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哦，是给耶稣做见证，所以头一次的复活并不是每一个人复活，而是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就是说没有拜过兽，没有拜过兽像，然后给耶稣做见证的，并被为神知道而斩首的这些人的灵魂呢，他们会在这个时候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些人复活，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复活，而是这些人的复活。他们复活了之后呢，他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一千年完了之后呢，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所以这边还没讲到其余的人是怎么样一回事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为往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浇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谢谢。这边讲到在一千年完了之后要发生什么事，一千年完了之后呢，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所以呢，主耶稣降临了以后有那一千年，在那一天在完了之后呢，撒旦要被从监牢里释放，还要迷惑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还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多如海沙，他们就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然后烧灭了之后呢，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发生在一千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继续。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掉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掉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的，谢谢。这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哈，这是白色大宝座，我们叫做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呢，他说从他面前天地都无可逃，都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在这时候，所有的死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死人，通通要来站着在他面前。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案卷展开，并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要展开，死了的人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这边讲到这些反正不信主的人，任何人他们都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在海里面死的人呢被海所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这边又出了现在的阴间哈，在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这时候要受审判。所以在大宝座面前呢，所以所有的死人都要受审判。那我们刚才讲到信主的哦，已经复活了，第一次的复活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信主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哈。所以呢，阴间和死亡阴间，死亡和阴间会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这到这个时候，在大宝座白色大宝座之前的时候，死亡和阴间被丢在火湖里面，所以在那以后就没有死亡，没有阴间了。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会被丢在那个火湖里。这个就是我们将来所说的地狱啊。好，那我们来讲一讲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地狱是什么。我们继续，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
没有宽容，
没有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
地狱，
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缺的尸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好的，谢谢。从马太福音10章28节和马可福音9章40节，这边讲到描写的地狱哦，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宁愿你这个只有两只手强如只有两只手落到地狱里面，你这个缺了身体进入永生都是好的。那回到地狱呢，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然后在马太福音这边讲到，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没什么好怕，只有把身体和灵魂都扔在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这地狱真是很可怕。那就是说，那地狱到底是做什么呢？在彼得后书里面教导我们说，他说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神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我们说天使犯了罪，谁来对待他们呢？就是地狱哈。所以地狱是原本是为这些天使他们预备的啊。好，那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天堂。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正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好的，谢谢。所以天堂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就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地方就是天堂。这边也讲到说，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那众天使有权柄的都服从他。所以天堂是一个所有天使和所有权柄能力的都服从他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时候主耶稣他已经在天堂里面了。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对天堂的解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到底新天是新地是什么东西呢？
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那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折
夭亡的婴孩，
也没有受暑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时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时的罪人被算被咒诅。
所以事实上，新天新地不是在新约里面才提到，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他就已经提到新天新地。他说：“看呐、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所以这是我造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啊。然后在这里面呢，我的百姓快乐，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也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更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所以神他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表了，在新约的时候他将来要盖一个新天新地，为他自己的子民、啊、新的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启示录里面谈到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样。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
好的，谢谢。所以将来神他会预备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呢是旧的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在这是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在这个圣城里面呢，神的帐幕、啊、最重要的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时候神已经自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跟大家一起同住，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神要为大家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个新的地方，叫做新天新地。好，我们在下面
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
好的，谢谢。所以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他又提到，我要叫他在我，这是得胜的啊，他的一个条件，得胜的人，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然后神要预备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啊，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所以，当我们这个得胜，什么叫得胜呢？得胜，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得胜。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信心摆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一生一世跟着他走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的得胜人的一部分啊。然后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做柱子，我们也不再从那里出去了。好，结论，那基本上呢，就是找到的对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对死亡之后的一些一些的说的解释和一些的经文。那我们可以看见，对信主的他死了之后呢，要到哪里？要到乐园，或是说到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的怀里啊，要到神已经预备了一个乐园。在主耶稣来以前，所有的人死了之后都是在阴间，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写的到阴间去，因为他们还不晓得。可是呢，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呢，这只有不信主的人他们到阴间，所有信主的人呢他们都到了这个乐园地方去。然后当主再次降临的时候，这些义人他们要复活，义人复活呢与主在空中相会，所以我们是有福分的哈。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在空中相会，而那些其他的人不信主的人很可惜的，他们就是到了在白色大宝座前，他们要复活，然后他们要受审判。 那这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解释哈，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所以当主耶稣降生以前，我们从这里还可以分划分一下。当主耶稣降生以前呢，在旧约时代人死了之后，就是去阴间了。但是当教会时代，当主耶稣来了之后，这时候，不信主的人死了之后仍然到阴间，但是信主的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到了天堂。事实上他们不是在天堂，那时候是他们是在乐园里面，他们是乐园，然后以后他们才会再往天堂去。然后到教会被提啊，大家这些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教会被提与他相会。我们不晓得这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基督会再一次的降临，但是在这个时候，所有信主的人都要与基督在空中相会，不信主的人仍然待在那个地方。然后过了1000年之后，将来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所有在阴间的、海里面的、地上的，他们将来都会被来到白色大宝座前做审判。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不再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说的神的乐园里面，没有了，这时已经复活了，我们这时候已经与主相会了，所以我们就已经跳过了白色大宝座，最后将来会到新天新地里面，然后与神永远同在。但是很不幸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们会因着他们的行为受审判。至于行为怎么受审判呢？我们讲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会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不晓得，但是，就是会受审判，因着他们的行为受审判。然后，他们受审判了之后，如果他们就是很可能就会到了地狱火湖，在那边是永死。所以，这个就是说，基本上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提到将来人死后会去哪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也是我们能够目前有的了解。那其中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只有看神慢慢以后的启示我们。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大概就到这个地方。呀，有问题？
不必，就是说，总之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下，这只是一种观点啊，改革宗神学的不是这样的看法的。还有我觉得稍微纠正一下，不是说纠正，我觉得就说另外一种看法，你刚刚提到说所有旧约的信徒也都到阴间，这个好像有待商榷、有待讨论跟查证，因为圣经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还有那个以利亚是被火战车接到天上与神同在，所以改革宗神学的话，他们就是认为说旧约的义人，他们也是死后，他们不是下到阴间的，他们是就是说是到乐园，所谓的刚刚讲了很多都是属于启示录的，这些都是跟主再来有关，主再来的事情很复杂，这个题目这个很大，所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说，要知道我们人并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说你死后，我们肉体好像一件衣服坏了，这房子拆掉了，但是我们的灵是永远存在的。那我们这个灵是信主的人，是与神同在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不信主的人好像有点在拘留所、阴间或是怎样。最后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因为所谓的天堂，怎么讲呢？就是说主耶稣再来以后，看到启示录最后一个新天新地，或者是说新耶路撒冷，但是。就是说，但是在这个过渡期间，我们还是与神同在的，与耶稣同在，那是乐园呀。就是说， 那神是其实是很有恩慈的，就是说一直给机会，但是是啊，我们活在今生的时候，有必须要选择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父神的面前。就是讲到这里，不好意思。
谢谢 Ruby。呀，
在旧约上面的旧约时代的里面不是写了吗？他是说旧约虽然没有讲乐园，但是他的不旧约没有讲到乐园，但是他里面写了乐园跟地狱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slide， 你这个 slide 是从哪里哪个地方引出来的？
这个 slide 的确就是是前些几年派，是时代论的前些几年派的，这是一种观点，我们也不能说是不对，或是因为很多事情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自见分晓了哈。不过我是强调说，所谓的因，我个人是愿意相信，因为看到圣经上的证据比较多，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信靠主的人，所有信主的人，虽然耶稣还没有成就救恩，他们凭信心仰望，希伯来书有说的，他们都向往着天上更美的家乡。哈，我相信所有信主的人死后是不会到阴间的，而是就是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借着拉撒路财主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与神同在的，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走的。谢谢。
好，谢谢。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只能说我们了解的非常的有限了，完全是靠圣经里面的一些解释，我们可以稍微的推敲一下。确实这件事情本来是非常的奥秘，那既然神也没有解释的太多，我想他要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自己来面对，自己等下看了之后就知道。
这里面你前面分享的那个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人在大宝座前面受审判，然后把死亡丢到火湖里，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死亡了。
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的定义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所谓我们的灵是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说你的永恒里面，你的灵魂是往哪里去，是跟神同在呢，还是永远的与神隔绝？有人说这个，有人下狱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就是说你永远的与神隔绝，这个状况就是地狱，就是阴间。
那时候只有火湖没有阴间，所以所有的都是在火湖里，所以那时候没有死亡，没有阴间，只有火湖。
那个谢谢啊，我就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是我们基要真理这个课程的第五课，对，像这个第五课的第二部分，这个
第二部分，
谢谢文静把这些经文找出来，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后面的课程。
第六课好像那个吉文上过了嘛？
对，第六课是永生的意义已经上过了，然后
来第七课了。
第七课是救恩的三个阶段，第八课是耶稣如何改变人的生命，第九课是如何信悔改的生命，然后第十课是神的救赎计划，第十一课是圣经简介，然后第二十二课是这个洗礼的意义，就是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参加，因为我们现在这就只有一堂这样一个组织学了，因为杨澜弟兄他可能那个就是说不知道他是不是会继续，就是、然后因为崔牧师来了之后，我们组织学他如果在的话，总是他教呀，所以
呀、
谢谢
这个我也想讲一下哈，就是说像我的上一堂是上个月，这一堂是这个月，感觉很难连在一块儿，都已经忘记了差不多了。所以这也是不得已的，我觉得那也是很可惜，就是说这组织学的连续性比较不太能够连贯呀。
谢谢。
好，如果有问题。
约时代的人
死了之后去哪？
就是去阴间，有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
就是那个雅各嘛，雅各他不是说这个叫我什么白头惨惨的下阴间，如果他的最后一个小孩要被带走的话。
对不起，后面第创世纪最后一章雅各，就是说因为有人是说那时候雅各的信心还不完全，但是到最后他临终前他的祷告，我有就是说这是从不同的，我个人是选比较相信改革宗神学，就是说改革宗神学认为所有 信徒，不管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大家都是到乐园与神同在，就是说，而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那圣经有没有说，如果他们先下到阴间，然后呢，他们是因为这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人死后是分开来的，而不是说把他们下到怎么讲，下到阴间以后再，我不认为说旧约的所有信徒是会下到阴间的。那关于那个刚刚雅各说啊，阴间那个有文章有解释的啊，如果感兴趣的人可以跟我要。
谢谢 Ruby。事实上，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阴间啊，不管是在诗篇也好，也有提到阴间，在很多地方都提到阴间。
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观念，虚
对，
就是死人去的地方。
对，但是到底怎么样？我想 Ruby 解释得很好呀。
这个阴间跟地狱不大一样，我也不懂这些是原文，我们可以请问，我记得崔牧师有讲过说他有一篇，他有一些教导是关于人死后往哪里去，我们可以也许要求他早一点来讲这个。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靳远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就吃饭。
天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来了解主你教导，仍然有一些的问题，相信见主面的时候就让我们完全的了解。谢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同在。感谢祷告祈求不被耶稣基督的
阿门。